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天地有别，万物有序。话说这天地之间为凡人最苦，任你功高盖世，也难逃生老病死之祸。有些人呢，就开始修仙炼道，他们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和天地共生。修仙的方法有很多，总体来说可分为正邪两派，所以千万年来正邪之人都是不共戴天的死敌。离咱们现在有10000年以前吧，正派之人为了解救苍生，在蜀山的顶峰和邪派之人进行了一场7期49天的论剑，最终正派获胜，而邪派为首的魔神被正派封印在熔岩地狱当中，永世不得翻身。
1000年了，我终于出来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
众侠士，魔道复来，三界汹汹，天地有雷卵之威，苍生有道玄之祸，今我等三派
武当、昆仑、
峨眉
对天盟誓，封印魔神解救苍生，
封印魔神解救苍生。
这正是一招惊雷平地起，致使山岳满烽烟，魔道重生，三界大乱，昆仑、峨眉、武当三派联手，是要扭转乾坤，还天地清明。这才引出一段蜀山之顶二度论剑，有识之士修仙炼道，神仙妖魔、凡人鬼怪的一场惊天动地的殊死较量。
蜀山飞剑，
嗨哈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21:32:55，那么您现在所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来自于点名科技官方 Y 频道，在每周日晚间的9:30到10:30准时为您送出的蜀山论剑栏目。那么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小五，那么今天呢邀请到的我们的客座嘉宾主持是我们的小燕子，来欢迎一下小燕子。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嘞。
这话说的
是吧，你说你这
好像有点歧义，什么叫我不要你了？你要我怎么要你？那么
你不能乱想啊，真是的。
哦，好，我保证不乱想。看过我们今天的节目预告的同学呢，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这个圈内的一个大神，
非常重量级嘉宾。
对，是比较重的一个大神。那么这位大神呢，是我们的《蜀山飞剑》游戏当中的这个玩武当
的非常厉害的一个
职业的一个大师兄啊，对对对，武当的大师兄，
对对对对
对，当武的特别好。那么同时呢，他的大名呢，相信大家也是如雷贯耳的。我们的这个
对对对，灵魂出窍啊，
对 对, 对，
用过冲浪心的都知道。
是是是，在盲人这个朋友当中的电脑的这个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装机量最大的一款软件啊。
嗯，
就你可以，
你看我电脑虽然配置再差，但是我还是装了这款软件
啊，是吧？
因为我不能不用它，
是吧？ 好吧，那么我们下面呢就以这个最隆重的掌声来有请出
热烈的掌声，
对对对对，来隆重有请出我们的灵魂出窍同学，来有请有请。Hello Hello 同学，来你自由说话一下。
好的，大家好，大家好。
嗯，
这好久没有这个上歪歪了，都不太会说话。
就是我听灵魂出窍说话吧，就是永远都有一种他没有睡醒的感觉。
对，现在就晚上了嘛，就更困了。
对对对，我找他上节目的时候，他说几点钟？九点半。九点半不是睡觉了吗？
你现在就是老年人了，老年人的生活。
那为什么我看到你在玩家微信群里面跟那些小姐姐们都通宵通宵的聊，那是怎么回事？
精神上来了。
这个可能小姐姐的魅力比较大。然后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
对对对，
你们赶紧把你们的这个角色想方设法弄成女的，或者你们注册女角色。
不，他可坏了，他可坏了，他要听，他是不见肚子不撒音的。
不是，你这不懂了吧？人家。这会玩儿，你会吗？你
就是，我想这个女主持，我们过会儿加个微信呗，要不？
啊，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
那天有一个糗事儿啊，那天我看那个灵魂出窍啊，说他在那个战场啊，让一个叫蜀山白眉的给杀了。完了，很多群里边小伙伴就不解了，说你怎么会被他杀呢？他说没有啊，我看他
是他让给人家的，
不，他说
他觉得人家是个女的。
对，他说我看那个名字像女的，像小姐姐的，我就给人送分了。然后
看吧，
然后你说那蜀山白眉你怎么看的？怎么能像是个女的呢？所以、这个、
我还听说啊。这个、
你也听说过这个事儿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听说了一个事儿哈。这个咱们灵魂出窍同学啊，在战场里头见谁名字像女的，见谁是女的，他就去找人家打，完了就把分送给人家了。
哦，你看那个灵魂同学，你真是出名了。好，言归正传啊。那么今天呢，有幸邀请到了我们的弹指一挥间同学，那么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武当这个职业呢，究竟要怎么来玩会比较合理。其实，在前一段时间，或多或少我们都听到有一些玩家在吐槽，哎，也说这个武当啊，这个很难混啊，日子很不好过、啊。
对
呀、
啊，说最不好玩的就是武当了，
对对对，
说我最后悔就选的武当。
对，但是我跟灵魂出窍聊天的时候呢，他告诉我说，其实他选武当不后悔的。如果说让他再选一次，他可能还是会选武当。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会这么选呢？我们下面来好好聊一聊。那么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麦序当中来。那么我们呢也会马上把这个麦序呢给大家打开。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有什么关于这个玩法方面的那些问题啊，一些技巧啊。哎，有想这个了解的可以排麦来和这个你心目当中大神来好好聊一聊。来，我们来先说一说吧，这个灵魂你为什么要选武当，然后让你再选一次你还是会选武当，为什么？
哎，我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我属于是玩游戏比较还是有一定经验的，我就先看了看这个排行榜啊，看了这个排行榜、我当时玩的时候，我看排行榜上面当时前几位我还记载的什么都是很多都是峨眉的嘛，什么、当时有什么苏英啊，还有一个我记得叫什么、什么美男吧，不一样的美男吧，好像是当时排前几位的，我看都是峨眉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门派玩的多呢，就要找一点、就是找一点不一样的玩嘛，然后就看了一下，选了一下，就选了第一个，就选了个武当。
好，这是第一次选的原因。那为什么后来玩了那么长时间下来，你
还
是觉得这个职业？
就玩游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目的和这个初衷，对不对？
侧重
除了撩妹之外，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比如说这个， 你比如这个，
对，
就是为什么选武当？就是如果大家一起都玩峨眉呢，就是玩法上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自己玩的空间就那么大。你看现在其实大家玩峨眉，其实整体的大家用的这个一些策略啊什么都是相似的，但是如果你玩武当的话，你就可以更独树一帜一些，有自己的玩法，可以体现得更厉害一些，体现更多一些，不是厉害吧。
嗯，是是是，就不是总那么千篇一律的，总是一个颜色。
对，
对，这个私下聊天的时候，当时这个灵魂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啊。说这个因为玩峨眉的人很多，然后呢，峨眉的各种玩法呢，可能大家都摸得比较透了，就是究竟要怎么玩，你基本上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培养的，你也跟着培养，基本上就不会出什么太大的这个走多少弯路啊，也不会出多少岔子。但是可能相对于昆仑和武当来讲的话呢，因为玩的人比较少嘛，可能去研究啊或者去摸索他这个究竟要怎么来培养，往什么方向来培养，那可能就会相对来讲就会要你自己
去摸索，更加的
有对
玩的乐趣。你自己在摸索，
对对对对对，
你就可能说因为玩游戏嘛，我是觉得就我当时其实那个很多人跟我说了这个灵魂出窍在玩这个武当，然后后来我当时其实一开始我也是想玩武当的，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我怕我不会玩，所以我就选了个众
人
都玩的峨眉，
跟他们一块玩。
对，但是其实现在再回头来想想，就觉得咱们灵魂老师的想法还是蛮好的，就是你大家都在玩的。
对，其实也谈不上好或者不好，我觉得其实真的
是像、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吧。
对，侧重面，你比如说你培养一个角色，你是冲着什么去的，对吧？你是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打架特别厉害的，就跟人 PK 特别厉害的，还是说就是爬魔神塔特别厉害，爬剑神塔特别厉害的，就是他的侧重面是不一样的，对吧？之前我一直笑话灵魂，我说你这个战力那么高，爬塔卡在那个绿袍那边，卡在第七层那边，
卡不动的，
卡了大半个月，还卡了一个月，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信不信我要上去，我分分钟的事情。然后这个确实是，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玩法下面选择不同的伙伴，带不同的伙伴，包括技能的搭配，然后在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侧重面的一些技巧。这个方面灵魂来跟我们说说吧，你觉得就是
对，其实
有没有什么好的大家不知道的什么
都说，
给大家分享
说的，因为我们平常交流的也比较多。其实
对，
你玩一个游戏就是要有一个侧重点，你比如你是要打这个打上古魔神也可以，你要培养成一个就专门打上古魔神的也可以，你要培养成一个在战场上有就是比较好的也可以，你也可以培养成一个就刚刚说的打这个叫什么魔神塔。所以有不同的侧重点的话，大家用的伙伴啊，然后一些尤其因为我们今天讲武当嘛，武当的话肯定就有一些差异，你如果是想专门找人去 PK 啊，打别人啊，那你用的这个伙伴肯定也就不一样。
能不能具体一点说？
就比如我其实我以前我也在我们那个盟的群里说，如果武当的话，如果从我角度讲，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要纯 PK 的话，是不适合用飞天连女的。
对。
但是呢，如果你要去爬魔神塔呢，那飞天连女还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伙伴啊，应该说对武当而言应该是一个非常用得到的伙伴。所以之前小五说我那个在第七层卡在那儿，也没上去。然后我说这个我想上去很容易。后面也的确是因为后面我
是
那说完之后，我现在已经爬到了第十五层了，就是属于是最应该是比最高的两位，可能我现在排在和就是第二梯队吧，就是前六吧，应该是我记得。
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你想去做什么？如果你比如想去这个做爬魔神塔，你就去培养一个飞天连女，然后因为武当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是防御。那么你就武当死的越晚啊，就是说他这个被打死的越晚，你的机会就越大。对，我现在的武当的话可以可以一个人在前排可以挡这个5到6个回合。
天
哦，天哪，
那五六个回合的话，它这个，而且为什么要加飞天连？你不加飞天连，你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这个回合。因为如果你飞天连，你一回合给你加，就算只加两万血的话，那个五个回合也有十万血。十万血的话，怎么样换来换去也都能多换出一个回合，那是绰绰有余的吧？这个是。
嗯，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我们
这个十万血，如果对于这个峨眉来讲，可能就真的就不顶什么用了。
对，因为武当，
人家几下就把你揍死了。
对，因为武当有格挡，然后又有这个
防御，他有防御的技能。
对，
格挡值也蛮高的。
对，格挡值特别高，它会减半，然后你再加上这个，我们有
每个回合飞天连女
躲的招数啊，
对，
哇，
对对对，
还有护身法。
我觉得真的就是武当的那个躲的那个技能真的就是逆天的。
对，你有护身神光，那么你这个
对、
这个、一开之后呢，你就可以躲掉两三个的一个攻击，那一回合的话
是的，
可能你就受两下攻击，然后飞天一补你就给你全补过来。
对对，你就等于就是不伤血了，
就伤的很少。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看到没，我看到公屏开心怪侠说了、他打那个魔塔的时候就把那个飞剑都撤了、只用两个防御。
对
对
对，
其实这还有一个就是招数问题，就是你打魔神塔和那个、和打战场就用的这个招数也不太一样。其实武当来说、飞剑的意义就没那么大，他就我也打魔神塔也就用三个技能吧。
嗯嗯嗯嗯，三个技能。
对，
三个技能，
一个是
九宫护身法啊，这个是减伤的，还有一个是太乙护身神光。还有一个是这个神光是可以就是这个抵害这个抵消伤害的嘛，它可以消失的嘛，对吧。第三个用那个金刚伏魔啊，金刚伏魔的话，金刚伏魔开了之后有反震效果，就是别人打你他自己会伤血啊。
哦，像那个什么那个霹雳斩啊什么，那个就不用了是吧。
对对对，
断魂斩，
霹雳斩这个是没、
对,
对,
对，
断魂斩，
断
魂斩这个是没什么。
断魂斩
应该
它是
在我看
打血最少的。
对，它是没有，基本是用处非常小，非常小。除非是有一个怪快死了，你
可能快死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那你还能发，你还得有这个灵力啊、有这个怒气才行。你没有怒气，就算他快死了，你也发不了。
嗯嗯嗯
嗯。当最主要是在前面挡的时间越长越好，我们就是出于这一个目的，所以就要用这三个这个招数来回的混用，这样的话去保持一直在活着就行。
没错没错。其实之前玩游戏的时候啊，我是很欣赏有这样一句话说，其实没有这个绝对垃圾的职业，只有相对垃圾的玩家。其实这个没有贬低玩家的意思啊，其实真的就是这个三个职业啊，其实它本身是有职业属性的相克关系的。你比如说这个武当，它其实就是
峨眉啊，
克峨眉的。对对
对，
峨眉是可以克这个昆仑的，而昆仑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制武当的。那么这三个职业呢，其实它的分工不一样，那么它在不同的场景下它的使用的状态
所发挥到的这个效果也不同。
对对对，所以
之前有人就说啊，这个峨眉太厉害了，太突出了，这个他们其他的职业都不好玩，都没有峨眉厉害。当时我就跟用户说了，我说其实这三个职业吧，它都是各有千秋，有它的优势，也会有它的一些缺点，在不同的地方它的用处也会不一样。你说你以后咱们开了那个多人竞技的时候，你这武当这不就起到好的一个防御的效果了。那天我一个同事，咱们公司一同事跟我说，哎呀，这个昆仑的太垃圾了。我说你等着吧，以后多人战场出来了，你那昆仑的是不可不缺的，不可或缺的，到时候你得加血。对，这个东西吧，就是咱们每个职业都有每个职业的优势。
其实在一款游戏当中啊，尤其是这样的一些大型的网游当中，其实不管哪一个职业哈，它都不太可能就是从头到尾都特别的厉害，都特别的屌炸天，但是可能会在不同的阶段或者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那么它会取得一些比较大的优势。 那么比如说、那么后续呢，除了魔神塔以外，可能我们还有别的其他的塔，对吧？还有其他的这个塔那个塔，然后后面呢可能还会不是可能啊，是肯定还会有很更多的组队的战斗，那比如说多人竞技，比如说仙盟战等等。那么在这些战斗当中，其实会真正的发挥出来，
发挥到每个
不同职业，对，不同职业组合在一起的这种力量啊，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这个大家之前比较不屑的说这个武当啊，或者是昆仑啊，真的到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香饽饽，大家都抢着要了。好，我们的麦序呢会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么你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这个关于武当啊，怎么能够更好的克制住武当，收拾了聊武当，或者武当还有一些什么刚刚我们没有提到的一些玩法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沟通。方法很简单，加入到麦序当中来。如果你的发言足够精彩，那么你也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礼包码啊，我们的元宝礼包码兑换码会送给你。好，21点的50分，我们来首先看一看我们麦序上面的好朋友吧。
麦序上已经有好几个人了。
有一个叫做讲了那么久，
我们讲的有那么久吗？
来，我们来跟他连一下麦，给他连一下麦，来，讲了那么久，来，你可以来讲一会儿了。
对，这会儿把时间给你了，你嫌我们讲的太多了，我们让你讲一会儿。
哎，讲了那么久，你还在吗？
他可能嫌我们讲的太多了就走了。
没有声音哦。那只能先删掉他的麦了。后面调整一下可以继续来排到麦序当中来。水无痕。Hello, 水无痕。
Hello,、
哎、小五你好，小五你好。
哎哎。
这看
今天晚上我觉得最经典的。关键我不知道那个美女主持叫什么名啊。
他叫小燕。
没有没有，开玩笑的。
那个今天晚上我觉得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灵魂出窍老师说的，那美女主持咱加个微信呗。
哎呦天哪。
对于武当嘛，我就是武当。那个
你也是武当。
你还打过我呢。
能武得住吗？
我打过你吗？你叫啥名？
那是你打过我。我打不过
你。
他叫女神。
我真打不过你啊，你打我，你战场里打我了。
哎呀，那不好意思。以后那个开个白名单，然后那个你那个肯定不打。美女咋能打？我得跟灵魂出窍老师学呀、啊、送分儿。
送
分
儿，
以后我就改个名字，我说我是女的，我就改名字叫我是女的。
那打你的会更多。
真是的。
我觉得吧，这个武当就是。最开始我也挺后悔学武当的，因为前期确实咱得说实话，你不管说你怎么搭配吧，就是这个武当前期确实是不好发展的一个角色。
是的。
首先就是说这个你就这样，咱后期不论啊，就是前期它肯定是不好发展的。你说这个就是咱就说打上古魔神吧，峨眉会比武当在同战力和同等级来说，峨眉会比武当打出来多出来一倍的银两和一倍的道。
对，这个倒
是、这个是资源的。这个其实灵魂出窍跟我吐槽了很长时间，我们也在和技术提了很多个方案。
你看你们80多万才打那个第20层的剑神，我这50多万我就打完了。
是啊，就对啊，我过剑神是65万的时候过的。
这个倒不一定，剑神通关倒不一定，主要是打世界 boss。世界 boss
对世界 boss 这个资源问题。
啊、对、这个，
你首先来说这个渡劫，首先来说武当的渡劫要比峨眉的肯定要慢。
嗯，
要是按照这个算法来说，因为你、
他的道，
因为他打世界 boss 打的少呀，他没有。
对呀、这是个资源问题。首先来说你这个前期你把武当的发展给限制了。
嗯哼。
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玩家就是吐槽说，哎呀，这武当啊太不好玩了。但是后期啊，那是各有各的玩法，这是另说。这前期肯定是不好发展，所以说我觉得咱能不能照顾一下武当前期的发展啊？就是说，资源最起码得平等吧，是不是？你同样的就是玩，但是你前期来说，你 哪怕是充值也好，不充值也好，
嗯、
就是他你我也充一百，你也充一百，但你充了一百，可能就比我充了一百要发展的快。
嗯，主要还是在资源匹配方面，主要还是这个世界 BOSS。世界 BOSS 因为它是纯只讲究只看你的输出嘛，
攻击力啊，
只看你的输出。对，主要是、这个、
你输出越高，拿的
道行就
越多。
还有问题，就是在世界 BOSS 的这个输这个。那个打世界 boss 的时候，很多特性是无效的。你比如说反震、反击这样的效果，对于世界 boss 是无效的。那么很多伙伴他洗出来这个反震也好、反击也好，包括金刚伏魔这个技能，打到世界 boss 的时候，它是无效。
嗯，
这个我不知道是策划故意设计的，还是，我觉得它因技能了吧？你这个技能，它就是有反击的技能啊，那你为什么打世界 boss 的时候失效呢？
嗯，
那你技能不就失去意义了吗？是吧？
这个其实也是灵魂出窍的心里话，一直跟我说，是确实是这个也是这个是咱们不回避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后续呢，我也会再尽量督促这个技术这边来解决，因为确实是他的这个职业的侧重面不一样，他在这个途径上来讲的话，可能确实获取的资源要略少。
对呀、
啊，嗯，
所以说很多玩家在前期肯定你就玩，你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就现在反正玩到快七十级了吧，就是已经66级，没有新法，我应该快到70级了。就是说玩到这儿吧，就是也就培养了，就是也就继续玩去。如果是有新玩家最开始玩武当，玩到60级感觉还没什么起色，他可能就不玩了。
嗯。
哎，你这样的话前期不好发展，玩家肯定就会跑。
嗯
嗯，哎，除此以外呢，除了这个世界 BOSS 的这个奖励的不太平衡的地方以外呢，
除此以外再就反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提一下前期发展的问题，后期的话都发展起来了，那就没啥了应该。
嗯，
暂时先想到这么多。
战斗的平衡方面，你觉得倒没有什么太大的。
战斗平衡这玩意儿都是谁克谁，谁克谁的，你也不可能说那个把武当的攻击强行提上来，提上来的话，峨眉往哪儿摆啊？说峨眉应该有意见啊？你看我们峨眉的那个特点就是攻击高，你把武当提上来了，那我们怎么办、啊？这又该说了。
对对对，我峨眉就是皮儿薄馅儿小。好的好的，好，那谢谢你的参与了，
嗯、谢谢。
没有别的，咱们就这样。OK， 21:57，我们继续回来。那么还是想问问灵魂出窍老师啊，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伙伴的选择，伙伴的选择说到了，如果说想要爬塔的话，飞天莲女应该是对于武当来讲是很有用的一个伙伴。如果说我想要这个，就是打架不是克峨眉吗？那竞技场啊，包括战场啊，就是想要玩克峨眉就打架，我就不考虑爬塔。那选择什么样的伙伴的配比，你觉得是最合适的？
哇，这个好有技巧性啊。
这个其实因为现在这个其实选什么样的伙伴都是公开的嘛，其实大家聪明的话都可以就直接看我那个账号就知道了、
嗯、
对吧，因为这个都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嗯、
那我配的这些伙伴、嗯、其实他每一个啊都有他的作用。
嗯，
为什么我
说
这个战场啊、
嗯、
或者是这个竞技场不适合用这个飞天莲女，我们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研究怎么打峨眉啊这种，
对对对对对，
都花在这上面了，
太可恶了，
天哪！
他们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爬塔爬的不高，因为我精力不在这上面，我是在研究就是克制峨眉的一些方法，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我认为说打这个竞技场啊，如果用飞天莲女。不是很好，因为如果说我们和这个武当如果打竞技场和峨眉拖回合呢，其实是对武当不利的，因为回合越久呢、
嗯、
峨眉的大招都出来了，
就可以出一些打你后排伙伴的招数， 那么所以呢，我们最好的是要在短时间内把峨眉，峨眉基本上在前面都会放一颗这个防御的草，我们要在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的草给解决掉，
干掉。
对，那如果你有一个飞天连女，你就等于少了一个这个进攻的伙伴，因为这个飞天连女是辅助的，对吧？那你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去把别人的草弄死呢？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出现什么问题？哎，你这个主角，这个生命还不少，你的后面伙伴全死了，那有什么用呢？一点用都没有。
对，
所以
那会被别人最后围殴死。
对啊，你这主角留着有什么用？
对。
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一定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内去把这个峨眉的这个前排的这个草弄死，或者是这个第二个方案就是把峨眉的主角直接给这个打死，就是唯一的就是这两种方案啊。目前来说对于武当而言，打峨眉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这两个方案。
那就是培养的话呢，就是
所以对于武当而言，培养就是要培养这种攻击性的伙伴，而且是攻击性越强越好的伙伴。我之前我这个账号就是这个账号上的独龙尊者啊，这个独龙独龙尊者，对，还有一个是这个
玄冰神虎、
这个、啊，对，玄冰神虎，全服攻击力的都是全服第一的。
对，
就是单
路
攻击里面说，应该说是全服应该是，而且应该是领先第二，还是比距离还是有一点的。为什么呢？要培养这样的伙伴，那目的就是，这是两个目的。我刚刚说的两个，玄冰神虎把它培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伙伴，是为了去随机，如果能打到峨眉主角的话，那是非常有效果的。那这个毒龙呢，就是为了去打这个草。啊，我现在一个草。现在最强的草可能是第一第二的吧，这些草呢，我后因为我现在好久没有在竞技场跟第一第二打了，但是后面这些草有厉害的一些草，最多撑不过在我这里打的话，撑不过就是两个半回合吧，绝对到不了第三个回合，到不了底。那其实如果在三个回合内打死呢，就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竞技场第四回合开始它就有那个回合伤害加成的，
对，加成，对，
加成之后就伤害更大了。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没有把别人的草解决掉的话，你根本就打不到这个别人后面的这个伙伴。
没错，
所以
那就会浪费。
目的一定要是在三回合之内把这个草解决掉。那所以这样的话，所以我一定要培养出一些攻击力非常强的伙伴。
比如说玄冰神虎，比如说
玄冰神虎，其实有很多伙伴可以培养。你比如人家培养这个云灵儿也是可以，
云灵儿很厉害。
这个后面人培养的这个宝夫人、宝箱夫人啊，
宝箱夫人，对，这个宝箱夫人也
是
蛮厉害。
都是一些不是说一定要用这个或者用那个，你只要
对
这个伙伴找了一个有攻击性的，然后技能刷的可以，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要因为这个伙伴分类嘛，有什么这个肉盾型，你只要不找肉盾型和辅助型的，找这种攻击型的，其实都是差不多。当然是越后面的肯定是稍微品质会高一些了。
是的是的，你的建议是自己已经是盾了，就没有必要太苛求说一定要再培养个草，
再去弄个盾。
对，你已经是盾了，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培养盾，肯定是培养盾是没有，就是自己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得不偿失。对
对，
因为你自己再怎么不死，你再能撑再多的回合，但是你弄不死别人，那不还是白搭吗？是。 OK， 那么再来看看麦序吧。下面呢，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聊聊看武当的一些技能啊。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武当的一些技能。我们来看一下海阔天空。来，海阔天空，你可以说话了。
哎，你好，
海阔天空。
Hello，Hello，你好。
是想跟我们聊一聊，还是跟咱们的大神灵魂出窍聊聊？
我是一个新玩家，然后玩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那半新不旧了。
就是、有一些问题，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你们要把那个武当的那个群攻的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什么什么星咒来着， 那个群攻的技能非要把他的怒气设置到80点，我认为很少有人会就是说因为有些怒气他有些这个群攻技能他希望在第二回合甚至于第三回合就出，但是你这个技能这个怒气值一直到80点，很少有人可以一下就是积累到这个程度，那么这个怒气值就这个技能很难出现。你看那个昆仑的还有这个梅的那个群攻技能人家都是60点，为什么我们五郎就是80点？
谁说的？昆仑的那个叫千烈狂舞吧，
千烈狂舞，
千烈狂舞，
对呀、啊，人家这个也是90点的，比你们还要多。
千烈狂舞是90点是吧？哦，那我可能了解错了。这个反正我觉得80点的技能实在是有那么一点高了。但是我们虽然说不是注重这个输出，但是这个有那么一个群攻，就是多多少少在还是有点作用是吧？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
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吧，是这样子的啊，其实三个门派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技能设定哈、啊，其实它所需要的怒气都是，比如说从那个20点、40点、60点、80点都会有不同的对应的技能，这个是在数值策划经过反复推敲以后才这个制定的这个玩法。那么他设置成怒气需要80点，这个自然有80点的这个要这个必要啊。如果设置成40点，好，那你武当就不是一个纯肉盾了，那你就可以当成一个
攻击型的武将了，
对对对对，
攻击型的那个
群攻型的这个职业了，是吧？
对
呀、啊，对，所以这个
而且、这个、
嗯，
就是说，你看你武当的你是一个防御派，对不对？峨眉他就没有群攻的技能啊，对不对？但是峨眉也有要70-80点的怒气的技能，所以这个各个门派的技能它的设定都会有它的一些规则。
对对对。然后你比如
说
像峨眉的话，他打中牌的有一个叫怒爆神咒，那他需要的也是80点的这个怒气。而且呢，这
就是说，如果说想要就是说在第二回合甚至第三回合出现这样一个技能的话，就必须得前期的怒气值要很快就能补充上去，那只有靠什么买那个项链呢、啊、提升那个叫什么来着，提升那个化气之类的这些技能。
这个你具体要怎么弄，你就得靠你自己的各种提升后期的一些培养了。
这个是这样子啊，其实不用太着急，因为怒气的话在很多地方你是有机会能够攒得出来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在战场上面，那么很多玩家呢管它叫充电，你可以先去找一个这个，因为它不是一分钟之后才刷新天才地宝嘛，那你这开始以后可以去找一个守卫去打一打，那么一直用你的这个小技能，
武当的叫太极剑，
太极剑来攒一下你的这个怒气和灵力，然后呢攒的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再去杀人的时候，那他不是比较、
哎、
就一下子不就可以攒够了吗？然后另外的话呢，也是随着你的等级不断的提高，那你后面的你像那个这个闪现技能，然后包括你的这个荣誉的项链，你可以看到可以后面可以买一下子就是出场那个怒气就可以加好几十点的。其实后面的这些技能呢都是有机会可以放出来的，并不是说给你设置个技能就放在那儿好看，结果到你死了你也没攒够怒气，这不可能。
哦，是这样。我可能因为前期玩的不是很久，然后很多东西也要需要了解吧，但是跟你们多学习学习。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想替我们的新玩家一直在有一个呼声，就是说这个每天的这个血魔入侵的这个事情啊，这个血魔入侵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都一直都很关注。这个你们现在级别都高了，一般都是65、70级、75、80这次，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新玩家的话，什么50级啊、60级啊，甚至这样一些玩家就没有这个机会抢这个血魔。你也都知道这个血魔一抢上去之后，哎，奖励也还不错，然后经验也还不错，很多人都想拿到这个，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个新玩家的这样一个资源问题？
这个
不存在吧？你
不是血魔这一块呢？就是说，你看我们30-40级的时候，我们也在打血魔，对不对？那他这个账号，比如说你现在是60级，那你可能能看到的血魔大多数是 60多级的，还有50多级、50级、55级的，你能看到
啊？我们
能看到的。
我
但是如果一旦你上了，如果一旦你上了60级，只要你上了60级，那你最多也就能看到60级的血魔，最低的。如果你是50多级的账号，你可以看到50级和55级的血魔，这个是可以看到的。当然就看你的运气，你能不能抢到。你看我们那会儿我们也打血魔呀，你抢了你打不过，对吧？要么你就想其他的办法，其他的办法多个账号去互打，要么你就只能认栽了，你打不过这个没有办法呀，那么多人都在抢，对不对？
不是，那这么说的话我让人给骗了。就是我当时50-60级的时候，我就说有这个打这个血魔能不能打，他说那你打不过。好，结果我不相信，我就去看看，结果一看全都是60-65甚至70级的，就是没有50多级。
50多级，你的账号50级，你在50多级的时候你去抢血魔是可以看到50多级的血魔的，还就是你能看到50多级的，还有60多级的、70多级的，它是不等的。但如果你要是到了60级以后，你就只能最低看到的是60级的，其他的都是60级以上
的。OK， 好，我们抓紧时间，不在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再纠结了，好吗？还有别的吗？
暂时就这么多吧。
好，没有了是吗？
嗯，
哎，好，
对对对，
好，感谢参与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麦序上面的另外一位好朋友，叫他的名字叫做凌霄殿副盟主啊、凌霄殿的、
这个
来，
好那个啥的一个名字，副盟主来了。
对，等级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或者战力比较低的这些玩家呢，我建议呢你在抢血魔的时候可以考虑去新手村啊，去仙灵村抢。
对对对，
仙灵村可能相对来讲呢它的怪物呢要等级要低一点，然后在那个灵空仙府呢可能它的血魔的等级呢会相对要高等级的血魔会多一些。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麦序上面，
来，副盟主你好。
魔族老猪
啊，哦，
来，魔族老猪，
这个老猪我刚看着不是副盟主吗？
副盟主跑了
啊。
副盟主盟主也不要了，人也跑了。哎，魔族老猪来看一下，如果是手机上麦的话，在右下角啊，可能要点一下那个发言那个按钮、啊、
点击发言。
对对对对，那个发言的按钮右下角。
能听到我说？
可以、
哎、可以了，
可以了，是吧？
嗯、
哎呦妈呀，我终于搞明白了！哎呦，我最尊敬、最亲爱的对手杰是灵魂出窍老师。我
你不要激动，你不要激动，
我老激动了，知道吗？
啊，对，你俩抢仙位的时候，咱没这么激动。
这灵魂，这灵魂出窍老师，他这武当当武的好啊！跟你说，我把他的小老虎打的不要不要的，跟你说被打怕了。
你被他的小老虎打的不要不要的，还是你把他的小老虎打的不要？
把我打的不要不要的，了不得！跟你说，我今天上午想去刷竞技场啥的，他的小老虎你知道多损吗？我说老虎损啊，撞小我主角你知道吧？两下我拍挂了，我去，主角拍挂，我不打了，认输，走，给我
砍！啊，
这当武的太好了，
不，你的皮儿太薄了，关键是。
不扛揍我，不进他两下揍我，两下把我揍趴下了，你知道吧？打个屁呀！
哎，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其他门派应该想想如何克武当？
所以
武当确实是比较难。
所以我看他这个武当，他们一直在说，哎呀，门派选错了，这个武当啊，我要选峨眉打呀，咋的咋的？我就说傻了，你去看人家弹指挥剑那个武当咋的？有本事就揍啊，有本事你就干他呀。咋个门派选错了？我被他打的不要不要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现在培养我的伙伴啊，我就盯着他的老虎去培养，我看他咋整我咋整，他咋整我咋整，我得看 全带着骨肉
一样。哎，那个
我真服了，跟你说，
灵魂出窍那个老虎是不是金色后面的那个猪果果汁已经给他喝满了？嘿嘿嘿，别撩妹了，赶紧回来。
差不多吧，因为我后面因为是我朋友在，不是我在玩，如果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老虎
现在不是你本人在玩是吧？
对
对，他经常是朋友在上。其实这个号啊，应该是后面他的那个老虎确实培养的速度又特别的吓人，然后攻击又特别的吓人，确实是比较，而且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打过他两次啊，他的这个老虎呢，他是会专门挑你的主角来打，而且打一回冰封一回，打一回冰封一回。
他这专挑主角揍，你知道吧？我今天上我去将打那个竞技场嘛，我想我先往前打，你知道我打他三次啊，打了他三次，他切打了他两次，我打他两次吧，两次都打两次把主角拍了，我认输了。第三次第一下又拍我主角，就整个打了我六次，前六次五次打我主角，你说这多厉害这个？有这么玩的吗？这个不，你打一身汗的这个。
行，你就是来诉个苦是吗？还有
吗？不对，我向他敬意。这个他这武当，这当武的太棒了，这个打不透，真打不透。所以我武当的，我首选啊，要向他学习，一定要向他学。他这个不得不佩服这个。
没错。
其实各有特长嘛，就是他们刚才说这个啥啊？他们刚才前面有个伙伴说这个什么什么是叫 boss 这个，提个小小建议吧啊。你可以建议一下那个三个门派啊，那个比方说峨眉一个战场啊，武当一个战场啊，昆仑一个战场，这样子我觉得打比较公平。
峨眉打峨眉啊，
对，你们打不是那世界 boss 各分战场吧，要公平。提个小小建议啊，
哎，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
okay,
打世界 boss 分门派打。
好，后面呢，我们也会再考虑这样的这个具体的平衡吧，这个后面还是策划来考虑一下啊。好，那么外续比较多啊，老朱，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啊。
OK，
感谢参与，
okay.
拜拜。哎，这个说到这个竞技场啊，问一下这个弹指一挥间，问一下老谭，你说这个守竞技场的时候，一般用什么技能守会比较划算？因为我看去打你的时候，你老放什么太乙护身神光啊。
因为这个竞技场的话，其实因为是那个自动的嘛，因为你打别人，别人控制不了。
对，
所以你这个技能排的时候就是会要注意一些，就是越右边的他会越先出满，然后如果在怒气值满的情况下，那你就把想出的技能放右边，那不想出的放左边就可以。一般都是
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怎么排比较划算？
如果我认为如果武当的话。如果你的怒气值够的，因为不知道大家的这个三星技能到什么程度，但如果怒气值够的话第一回合因为没有办法出这个太极剑，对吧？第二回合如果你能出这个护身法的话，尽量出护身法，出不了没有办法，你怒气值不够没有办法。第三回合呢，就要看，因为第三回合的话，这个时候如果你手动打的话，你就要看，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草有没有死，如果没有死的话，你就出一个飞剑。给他加上一把，那肯定就死了。如果他已经死了的话，你可以出一个这个神光，也可以再挡一会儿。那第四回合再出这个飞剑也可以。那其实核心就是这样，最主要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差不多。
就是基本上技能，你还是觉得这个就太乙护身神光，然后神光啊，然后
就护身法，对，因为其实断魂斩也可以留着，因为断魂斩呢在第四回合如果。武当还活着的话，可以把他们这个血量最少的伙伴给、
收割人头的。
对，那么武当现在来说，因为核心，因为就是说有一个关键的，就是我说的，就是其实不管是三个门派的任何个门派，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速度。其实速度对三个门派是一样重要，都非常重要。对于峨眉很重要，对于武当也非常重要。但是因为我想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大家说的这个资源问题啊之类的，确实是我们，这个呢，大家也都知道啊。我现在就说这个速度呢，其实是大家是公平的，就是说，单说速度，我说的是，就是说三个门派它的底是一样的，所以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升自己的速度，一定要是比别人快，那么你就会有一些优势。可能因为对于可能昆仑和峨眉来说，速度可能会好处理一些的地方，是因为他们这个阵法上会有这个阵眼加成。那么武当因为在前面的，他这个主角是在前面的，他就不会有速度上的加成，所以这个呢就要更注重一些速度。因为你速度快了之后呢，你很多的招数才能用出来。你比如这个速度快了，你什么神门剑法也可以用，但是你速度慢的话，你这种招数用了都没有意义，因为他根本就冰冻不住人。
啊，是，你告诉我，就是你的技能点现在是怎么分配的？
我是就是太极剑，太极剑满了，然后护身法满了，然后也是满级，然后这个神光也是满级，断魂斩也是满级，可能武当来说基本上全满了，除了一些什么天灵碎，就是两个不用的从来不会用的这个技能没有满级之外，其他的都已经满级了，都是满级。
就是还是总结一下，这个九宫护身法、太乙神光，然后那个断魂斩，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我真不熟。
一个神门剑法啊，神门
剑
法也是满级，因为这个不满级的话你其他的这个技能升不了，因为
不能升，
它是一个一个等级是相扣的。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神门剑法的话，如果你的速度够快的话，其实它还是蛮有作用的。
对，如果你速度特别快，比别人伙伴还快的话，那么你这个神门剑法就可以冰冻别人一回合。
是的是的是的。它的冰冻几率是多少？
100%。
100%的冰冻是吗？
对，但是因为这就是主角，一般来说呢，主角速度很难比伙伴快。尤其到后期啊，因为一开始可能还好，如果人家没有吃这个果子那就还好，那如果人家像这种宝宝那样就是把果子当饭吃的这种呢，你这个速度不可能比他很快，对不对？
我告诉你，宝宝来了。
峨眉最快的速度也就3000多，对吧？3000多其实已经是顶级了，因为基本上用了红色装备，但人家果子吃饱了，人家速度可以到4000多，
4000
根本就比不了，这是不可能，就是说
要吓人了。
主角速度是不可能比过伙伴的，如果大家都吃果子的情况下，所以这个
伙伴是因为伙伴刷一个加速度的技能，一下就加个800，加1000，这太吓人。OK， 这个是关于武当的技能。那武当的这个一般你会比较喜欢用什么样的阵型，会觉得对于武当来讲会比较实用？
如果你就是在魔神塔呢，我们一般就前面放一个主角，然后第二排放3个，最后一排放1个。但是如果是打竞技场呢，我之前呢，我最早之前呢是前排放2个，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因为我有一个这个跟我的这个技能有关，因为我有一个符王，有一个高级反击，我想把它放前排。那么我在前排放了2个，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那个符王，然后呢，中排放1个，中排也放2个，后排放1个。那现在呢，因为我又要这个。就是想到这个要打魔神塔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我就把现在还是和大家用的差不多，就是前排放1个，中间2个，后面2个，其实和这个那个峨眉用的这个阵法是一样，只是峨眉前面是草啊，我把那个主角放前面而已。
啊，没错，也就是用一个阵眼是在中排的左右各一个，然后前排1个阵眼的这种阵型。
对对对，就是用最后一个。我一般会用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对，61级解锁的，
叫什么什么？对对对，
三才化身啊，
化什么？
三环套月，
三环套月，
什么？不是，应该是什么化清的，还是什么玩意儿？
不管化生化清吧，反正就是化来化去。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就最后一个，比较适合武当用。
是是是，武当确实比较适合，因为他前面的阵眼好像就是直接加防，
他比较强。
加闪避，而且武当的闪避它天生就比较高啊，闪避和格挡天生就比较高。有一个朋友说，开着武当的号去打这个爬塔就特别爽，就叮叮当当跟打铁似的。 OK，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麦序吧。麦序上还是有比较长的麦序，那么我们来看。
对啊，看着后面排了好大一串。
对对对，
姜子牙。
对，来我们看一下姜子牙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抓紧时间。来，姜子牙，你的麦，抓紧时间。
有声音吗？Hello，
姜子牙。
嗯，
你好。
嗯，两位主持好，还有灵魂之下老师好。
嗯嗯，好，抓紧时间吧，说吧，什么问题？
嗯，我想问一下，独龙尊者可不可以招募？
不可以的，独龙尊者不可以招募，独龙尊者只有通过充值到一定的档位才可以获取。
嗯
嗯
嗯，好的。还有就是，现在那把橙色飞剑有没有？
没有，
逐渐获得，
没有，没有，没有的，慢慢玩好吗？后面会放出的。好，感谢参与了。这些都是很基础的问题啊，都是很小白的问题啊。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是小燕子，你刘大爷。
天哪，你刘大爷，
你大爷，
我你。哎，小五他刘大爷你好，不是小五他葛大爷你好。来来来，这个这个
还在吗？还在吗？
这个。这个姓刘，名字叫刘大爷的，你好。
太占人便宜了，再见再见。
真是的，害得小五说了我一顿。
看一下雪山飞狐的麦，
雪山飞狐你好。
来，雪山飞狐，抓紧时间。来，
有声音没？
雪啊，有了、
啊、
有
的，
嗯，
我靠！
来，抓紧时间。
我跑了一大堆问题，是不是想问？但是行，现在都被你们拖这么晚了，我也不想扯那么多了，我就问一个问题。那个，武当的这个技能，就是这么多技能嘛，然后我们技能点不是不够用啊？要哪几个可以分配？然后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荣誉点在哪里可以看到？比如说我是蓝岩四阶嘛，我想查看蓝岩五阶需要多少。这个荣誉点要在哪里看？我一直找不到。
那你点开，点开，
你把蓝岩五阶点进去，你仔细听
他
说。
告诉你了吗？
对，他会仔，你要仔细听。他有前面是介绍了这个，五阶需要的荣誉是多少？这个项链需要，可以穿多少等项链？升到该等需要多少个荣誉？他会说的。
我这个人从来就没耐心啊。那行，那就问问大神嘛啊，就是说这个武当的技能要分配哪几个把它升满比较好啊？哎，
这个问题你
刚刚咱们灵魂老师
说
了呀，比如说护身神光，
神光升满，然后太极剑你得升满，然后护身法你得升满，断魂斩你得升满，神门剑法升满，就差不多了。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第一个，我不是有四种技能嘛，第一个技能里面只要升一个太极剑，然后二三四全部升满就可以了。
嗯哼 OK， 二三四全部升满，然后第一个这个技能一里面可以把那个太极剑升满就可以了啊。好，红雨，来，红雨。因为后面看到有一些麦序呢，之前有机会排到过的啊，就暂时帮你们往后面
移下去了。
对
对,
对，因为时间确实很紧张了。
来，红雨，
来，红雨，还在吗？
红雨应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麦了。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实在来不及了，已经22:28了。红雨，你还有声音吗？还在吗？如果不在，那一会。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有没有声音？
有了，
正准备撤
声音了是吧？
啊，好
啊，
说吧。
说明我的运气还是不错。
说吧。
是这样，我呢，这个我是这个昆仑派的啊，这个刚才咱们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道行啊，比如道行嘛啊，这个
道行，
觉得我们和这个武当是一样的，获得的比较少。除非你这个刷技能的时候，伙伴能刷出来好的技能， 比如说高级法攻啊，或者中级法攻，或者什么高级武功什么的，但这技能不好刷，这个内景元素也不是那么多，所以我就想啊，能不能就是说看看以后这个策划怎么策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要不然我们这个资源获得的太少，这个升迁那个这个成仙道路比较缓慢啊。
啊，好的好的，就这
个
是吗？
我们后面都会。
另外一个呢，就觉得什么呢？这个游戏我觉得就是游戏吧，它就是应该有什么有些个不确定的因素，这样打起来才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的战斗能不能就是设计的更加这个激烈一些，就会比如说这个暴击的不是能不能就是比以前多点，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这个战斗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个结果，就是说出人意料的啊。
哇，你又有群攻，你又能回血，你还要暴击，你到底让不让别人活了吗？
真是的。
但是这个回血回的不多，回的就回一回。
谁说回不多？你看人家那金莲普度一加一下，好几万、三四万的都有呢。
就是我还得努力，还得继续努力。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没错。好，好，感谢你的参与喽，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来，最后呢，来草莓，不是草莓啊，咱们老谭，老谭，老谭，
你这是咋了？
哦，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玩家说要点首歌送给这个老谭同学，对，所以分了个神。那个，来，老谭，你还有什么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加微信去吧，我觉得就是
加
啊，
这
还没忘记。
最后说两句吧，就是我觉得最后说两句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我玩了也一段时间了，从架构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游戏。三个门派也是各有特色，但是是不是三个门派它的特点都发挥到了出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包括大家说的这个。我觉得选门派就像出身似的啊，现在就是峨眉属于就是
出身比较
富二代啊，那么我们可能武当呢可能就是山里出来的孩子，但是我想说你不管哪里出来的都要就算是山里出来的我们也要想办法逆袭，但是有些事情可能比如我们赢不了什么，或者是就是赢不了峨眉，赢不了什么，有些时候也不用过于强求，因为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可能是
的
一些平衡度的问题，那你也不用去刻意的强求。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在尤其是目前来说大家也说的资源获取上以后能有更好的平衡度啊，这个确实是差异是非常大的。
对，
目前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老谭说的很客观，因为老谭也跟我讲说，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说你要给我提升武当的攻击力。
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很多人提的是说我们武当攻击太弱了，其实你这么提是不对，你应该说加强我们的防御才是对的，因为每个门派有各自的特色才是这个游戏很精华的部分，而不是说你选武当本身就不是为了攻击而去的，因为他这个在门派介绍的时候写得很清楚啊，对吧，武当是以格挡和什么防御为主的，但你如果你当时你喜欢攻击，你就应该选这个峨眉啊。但是我说的这个资源获取这些呢，确实是事实，而且我想
是的，
而且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就是刚刚有一个玩家说的，因为这个资源获取的不平衡，导致了玩这个另外两个门派的这个玩家会越来越少。其实这是对游戏发展，为了游戏发展更好，我觉得也是要做得更平衡的，因为。这个就是百花齐放才是春嘛，我如果大家都是一些好的玩，都是一些就是说玩游戏玩的好的玩家，也是希望就算你是峨眉，你也是希望三个门派各有特色，各自发挥的好的，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更大的这个玩点啊，才能玩得更加的爽，有更大的很更多的玩法去玩啊，有更多的可能性去玩，我觉得对于一个玩家来说也是这样的想法才是正确的。对，最主要就是这些。然后
讲得非常好，
加微信去了。
好，
对，
好，加微信去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那么我们在下一期呢也会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些门派当中的一些平衡啊。如果说你对于这个武当啊，对于这个尤其是昆仑哈，然后或者还有更多的一些什么想法啊，一些点子呀，也可以欢迎你来跟我跟小燕子来联系。那么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是这样了，最后呢有一位这个小姐姐呢要说送给老谭一首歌，叫你的姑娘，来自于隔壁老樊，说希望这个老谭呢在这个蜀山里边
游戏当中能找到一位姑娘。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小五，
我是小燕子，
拜拜拜拜
拜拜。
为了他跋山涉水，才门终于回到家乡，你爱的姑娘在桥下洗着你最喜欢的衣裳，在家吃着粗茶淡饭，她在等你坐身旁，在家吃着粗茶淡饭，他在等你坐身旁。